我们讲的那几个方向，今天应该没怎么调整吧？还涨了吗？大概率要再次探底啊。嗯，明天会不会下跌还大跌啊？就是现在，你看到盘前啊，美股啊也在跌啊，然后金也在跌，都在跌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它主要受的是什么的影响啊？什么的影响？就什么因素造成今天市场这个大跌？对，日韩也在跌，美股也在跌，大 A 也有调整，然后黄金也有调整啊？是什么原因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原油价格还是在这个八九十这个水平啊。对，海峡也是，海峡的因素也没有解决。对，出差了啊，也出差了。嗯，设备和材料还可以吧？啊，海峡关没过，年卡还不能涨价，是海峡关没过，海峡关没过，不让涨价是吧？海峡那年卡给大家啊，还是按照2980吧，还是按照2980吧啊，有人不让涨。啊，今天又赚了十年课，今天你是做了啥了？搞了什么？这个搞了十年课啊！今天不是金也在跌吗？大 A 也在跌吗？美股也在跌吗？啊，你是做啥了？啊，是我们那几个方向吗？那几个方向是还可以。海峡关能过吗？哎呀，那就问问董王啊，问问董王啊，或者问问波斯那边。好，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今天的市场啊，就是这个市场今天这样走啊，包括金也有调整，包括大 A 调整，我觉得，能理解啊，但是不是就意味着市场是不是有哪些风险因素我们没看到啊？我们来一起想一想，思考一下啊。大 A 呢，这个昨天大涨。啊，我是不是给大家说了，就后面几天可能会震荡，就是你不要指望从猥琐发育走向正常发育，是吧？然后再一口吃个胖子啊，这个可能比较困难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是不是昨天已经给大家预判了啊？就接下来几天可能要有一个震荡，有个调整啊。是的话打个是的，是不是给大家昨天已经讲了？就是你不要指望它一口气微型反转，是吧？从猥琐发育走向健康发育，再走向一口吃个胖子。这个昨天已经给大家打了预防针了，而且呢，我让大家干什么？让大家在这个后面市场震荡的过程中啊，干嘛啊？评论区说一下，我在这让大家在市场震荡的过程中啊，要做什么啊？是傻傻的就在那儿啊干呆着吗？啊，还是去干嘛？是不是要去仔细的去找去看哪些方向比较抗跌，哪些方向？啊，哪些方向比较有什么有韧性啊？那大家有看到比较有韧性的方向吗？啊，有人说高抛低吸啊，也开始练哭跑了是吧？我说什么一跌就慌啊，一涨就着急啊，一震荡就什么一震荡就要跑啊，所以又现在又开始练哭跑了。今天练了哭跑的这个啊，扣个一啊，今天有没有练哭跑？今天有跑了的，有哭跑的，练了哭跑的，扣个一啊。啊，跑了就打个跑了啊，或者啊，还不少一来，今天还不少练了这个酷跑神功呢。就是在这个震荡的过程中，我昨天怎么讲了？在这个震荡的过程中，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啊？是不是要去仔细观察，看一下哪些方向比较有韧性，哪些方向啊比较抗跌啊？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扣个666，我昨天是不是要给大家讲的啊？然后今天你有没有找到啊？有没有找到看到？哪些方向比较抗跌啊？不是今天涨停，今天想涨，那也有人说你这个海峡这个还没验证啊，不能涨啊，不能涨啊，不让涨就算了啊，那就等海峡啊。也有人说我价格一涨了啊，海峡就开了啊，不知道灵不灵啊，灵了点去祷告一下啊。啊，这样吧，咱们还是以海峡为准吧啊，海峡开了啊，海峡确定了啊，咱们就。给它调到这个3180，好吧？别的直播间说反弹马上结束了啊，觉得反弹有点颤颤巍巍是吧？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现在的这个其他直播间或者现在啊市场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认为 啊，就是现在整个外面市场认为市场反弹结束了的扣个一啊，认为没有结束的扣个二，不是咱不是你们认为啊，就是外面啊，或者说你或者评论区说一下嘛，就认为这个你们在其他直播间或者其他的这个群里面看到，认为反弹要结束的多不多啊？结束的多不多？扣一扣二不行，扣一扣二我就现在这个老年痴呆了啊，我这个记不住啊，记不住，扣完一二扣完二我又忘了啊，嗯，就说这个外面直播间啊，或者是你周边的情绪啊，就是外面认为。认为这个直播结束，直播结束，认为反弹结束的多不多啊？好，我们连个线啊，连个线。好，我们来想一下，就说今天啊，今天其实是在这个市场昨天涨得比较急迫啊，涨得比较急迫，猥琐发育有点急迫了。我们给大家是不是做了预判啊？就是判断，给大家做了判断，就是说后面可能会什么呢？后面这两天会震荡啊，是吧？给大家去讲到这个，对不对啊？是的话，打个是的。那给大家讲到这个后面会有震荡以后啊，就今天出现这个震荡呢不意外，但这个幅度呢确实也有一些幅度，对吧？有一些幅度，后面呢又收回去一些啊，收回去。那今天它不光是大 A 啊，大 A 有这个调整动荡啊，包括日韩的股市啊，包括美股，包括金银啊，其实所有的风险资产都有变化啊，都有动荡，都有这个动荡。那这个动荡关键是什么引发的？评论区说一下，就是你们认为今天的金银、美股、A 股、港股啊，就是风险资产和黄金、白银这种啊，同时的这个动荡是什么引发的？啊，有人专门挂视频讲，大 A 反弹空间有限了。对，海峡是一个因素，就海峡这个没有稳定，导致这个油价还在高位，对吧？油价在高位的话，其实这个长端的美债收益率呢，啊，它就在高位啊。今天其实是跟美债收益率有一定的关系，就市场突然反应过来，发现这个全球各个国家，除了咱们这边以外啊，就是日本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包括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啊，长端的都创了新高了啊，都创了新高了，尤其是长端的三十年期的，越往长端越创新高。那这种收益率的新高呢，它对股市呢有估值上面这种影响啊，就是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就大概现在才在这个市场本来这个位置它也不是太低的一个位置，收益率往上走呢啊，大家开始感觉到这种担心了啊。大部分日韩法国、德国啊、美国、英国基本全部都是收益率创新高了。嗯，今天擦粉了，今天有一个有轻度美颜啊，轻度美颜擦粉了啊。对，无风险收益率过高啊，无风险收益率过高，我觉得这是今天呢，就是说媒体上大家看到的啊，就是新闻报道的比较多的地方，也是什么，也是今天市场啊出现一件震荡的一个原因吧，那、啊、一个原因吧，啊，但是关键我们后面要想一下，就是说这个美债收益率的这个往新高走啊，它对股市的这个影响会不会导致股市真正出现崩盘或者大跌？就这个美债收益率现在是十年期是 4.7 啊，三十年期是 5.2 几啊，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上行会不会导致啊，会不会导致美股的真正的大跌啊？到底是这个股市啊，就是之前给大家讲的是股市先见顶呢，还是债券的收益率先见顶呢啊？这个其实差别很大。如果是股市啊，如果是股市先见顶啊，债券收益率后见顶，那就是有可能什么呢？有可能是债券收益率呢刺破了这个股市的泡沫，就是这个 AI 的泡沫，大家认为会不会因为债券收益率的上行而被刺破啊？美股盘前有点弱，嗯，是有点弱啊，但是美股它有时候很妖娆的啊，很妖娆的啊，它有时候盘前会比较低的话，但是后面盘中的时候可能又上去了啊，又上去，这个不好讲。你看今天大 A 盘中的话杀的也比较狠，然后杀下来以后呢？啊，杀下来以后呢，啊，后面又盘中又基本又大部分又收回去了。这个小范可以来连一下线啊，可以连一下线啊，就是说美债收益率先见顶，然后美股慢两个月左右见顶，这个可以连线，可以来聊聊啊。历史上呢，确实曾经出现过，但是不是一定是这个规律啊？可以连线，可以探讨一下啊。就是美债或者是逻辑上为什么认为美债收益率先见顶，美股一般慢两个月见顶？就是美债收益率的见顶，它反映的是什么？对吧？一方面可能是油价的高位、通胀预期，第二个还有就是说 AI 的资本开支强，这个强大的 AI 资本开支啊，然后提振了美国经济增速啊，可能也这也是一个原因。 李大霄，大霄哥说可能什么？可能刺破，就是美，大霄哥说这个美债收益率可能刺破美股的泡沫是吧？刺破 AI 的泡沫啊，是这样说的吗？啊，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你有啥独立观点，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我的会员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在这个会员直播里面啊，我们的给大家讲的啊，给大家讲的分析的有没有验证？验证的打个验证两个字啊！很多时候听了半大天没有观点啊，对，我们在会员直播里面，不管是前天晚上啊，前天下午的会员直播，还是上周末的上周的这些加播，有没有验证啊？而且包括我昨天讲的，我说这两天接下来要震荡，你不要指望一口气吃成胖子。这个震荡是正常的，就是说，如一方面呢，昨天涨的确实比较快比较多，咱们包括咱们讲的国之重器是吧，一口气涨那么多，那么大的市值是吧，将近4万亿的市值，一口气就出来一个4000亿，对吧？这么大的市值，对吧？这么大的一个市值啊，所以说你指望它去说大象起舞，不是昨天给大家讲了吗？就如果是大象起舞的话，你反而要小心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回调本身呢，就是还算正常，但是这里面还叠加了什么？叠加了外围，它不光是大 A 下调了，如果大 A 只是大 A 本身在回调下调也就罢了，它是除了大 A 以外啊，还有什么韩国、日本啊，包括美股啊，包括港股啊，几乎所有的市场全线都是下调的啊。那你说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是什么？就是光是大 A 能解决的吗？解释的吗？啊，就它还肯定还有别的一些原因，除了这个大 A 本身的自身的调整以外，啊，还有别的原因，是不是啊？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啊？这个原因是目前来看呢，最有可能就是美债收益率啊，海峡的问题，还有这个美债收益率的高企导致的啊，就美债收益率还是太高了，就是现在这个十年期的4.73%，啊，30年期的是5.3%啊，5.3%，还是美债收益率太高了。所以我们关键这里面就是大家首先是不是有一个共识，就是你认为今天这个股市的调整，包括金银的调整大跌，它到底是什么原因触发的？跟这个美债收益率，跟世界各国吧，除了咱们这边东大以外，各个国家的这个债券收益率上行是不是有关系啊？认为有关系的啊，打个有关系，就是今天的这个全线回调，不光是大 A， 还有日韩，包括金银啊，包括这个所有的资产类别吧，大部分资产类别全部出现了普遍的下跌和回调，是不是跟世界各国的这个债券收益率的这个高企有关系啊？认为有关系的打个有关系啊，认为没关系的打个没关系。对，我也承认，对，反弹太快了是吧，它有获利回吐，本身就有调整震荡的需求，这个昨天就给大家讲了，对不对？昨天给大家讲，那今天其实除了大 A 调整以外，问题是还日本、韩国啊，包括金银，包括美股，它全线全部都调整了，它不是一个市场调整。你要说光大 A 调整，其他人家不调整啊，还在高歌猛进，是吧？那也能理解。那大 A 昨天涨得猛了嘛？那你调一下，先调也正常，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面要把这个想清楚，是吧？对不对？如果是认为有关系啊，如果是认为跟美债收益率有关系的话。啊，就是长美债收益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大家知道是什么？是无风险收益率，是无风险，就是无风险收益率太高的话，它会打压整个股市的估值，这个理解吗？理解的打个理解，就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无风险收益率，这个无风险收益率的过度的抬高会打压股市的估值，会对股市形成压制作用。啊，能理解吗？能理解打个理解。好，大家理解这个关系是吧？也认同，就是今天的这个市场的普遍的下跌跟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市场有担忧有关系，对吧？能理解哈？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无风险收益率，是啊市场定价的估值的一个锚啊。无风险收益率上行会对整个全球市场，会对股市形成压制，而美债收益率呢，作为全球最安全的资产啊，作为所有资产的这个估值的锚。它的这个持续上行啊，对权益资产、对股票资产形成了这种压制啊。想和老师连个线啊，可以啊，连线你，连线的话，那等等我再讲讲吧啊，再讲讲啊，再连啊。波斯说，如果米国不履行备忘录，有可能反手围攻，这个如果发生，对科技股有颠覆性影响吗？ 啊，如果反手围攻，然后全面升级啊，打得稀巴烂，油价上120，肯定有危险。这个就是黑天鹅的风险。就如果这个事儿发生了啊，如果你认为这个战争啊全面升级，打得稀巴烂啊，油价干到120，然后直接导致经济全球经济衰退啊，那我觉得这绝对是对整个全球市场都是颠覆性的风险啊。就是说，不战不和现在的状态还能维持啊，当然如果走向缓和，那更好啊。但是如果说是全面升级啊，打得稀巴烂啊，最终什么？最终引爆了全球系统性风险，引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个经济危机啊，那这肯定是黑天鹅，这肯定全球市场都会受影响。这个大家认同吗？就是如果海峡全面升级，油价上了120以上啊，打得稀巴烂，把中东的所有的能源储备设施、生产设施全部打得稀巴烂啊，这就是最大的黑天鹅。啊，这个认同吧？啊，就是因为军事这块充满了不可测啊，不可测啊。说实话，你说就是让我去判断啊，军事走向一定怎么样啊？其实我也没有那个啊，这个军事知识啊，或者内幕消息啊，或者全面的认知。我只能说，通过董王离中期选举比较近了啊，然后再通过什么？再通过啊，包括贝森特讲的是吧？要施加经济制裁啊，等等。啊，就是它偏向于什么？偏向于它不是把这个战争全面，不是把它全面升级，而是什么？而是说啊，哪怕通过经济制裁、经济的施压啊，或者说是保持现状啊，就是全面升级这个概率呢啊，我觉得目前啊看不到很高的一个概率啊。但是如果啊，就是升级啊，战争这个冲突全面升级啊，确实油价暴涨，干到130、150去了。啊，120、130去了，那确实是一个最大的黑天鹅，啊，黑天鹅。漂亮不会升级，担心什么？波斯升级？一切看油是吧？对，一切其实跟海峡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海峡这块缓解的，油价下去了，其实10年期、3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也就下来了啊。美债战争缓和的时候，美债也是涨，不对啊！你看一下美债收益率真正的上行是从什么时候？是不是就从2月28号、3月1号开战以后上行的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这一波美债收益率的上行是不是从2月底、3月初开始的？你去看一下那个市场，看一下那个图啊，看一下当时的市场走势啊，还是啊，你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当美伊冲突缓和的时候，是不是美债收益率有往下沉？啊，然后说又打起来了，是不是又上去了？啊，目前美债收益率上升的原因有啥？最核心的原因现在就是跟打仗有关系，其次跟美国的 AI 的资本开支比较强，也比较可能也有一定关系，就是还包括美国就业市场也比较韧性啊，这些可能都有关系。但是当下的可能最直接的啊，或者最直接的影响、最直接的这个压力还是海峡这块啊，还是海峡这块的这个压力。美债本身突破40万亿，美债本身突破40万亿，就是这个量是吧？认为供给太大是吧？其实这个我觉得不是最核心的原因啊，因为你说美债供给这么大，日债供给更大啊，美债占 GDP 的比例120%啊，然后美元还有货币霸权的地位啊，那日债占那个日本 GDP 的比例240%，240%，240%啊，然后也没有爆啊，我觉得倒不是这个量的问题啊，还是。核心还是一个是海峡油价通胀的预期啊，你看这次它短端和长端不一样，短端上的并不多，2年期上的并不多，主要是30年期的长端上的多，就市场对这个中长期的通胀的忧虑很深啊，因为你这个原油还是大宗商品之王啊，虽然它在80、90啊，但是它产生的连带效应还是很强的啊。对，咱们国家国债的连续涨啊，为什么我们的国债的连续涨呢？我们的国债啊，收益率为什么？我们的国债价格为什么连续在涨？美债的这个为什么在连续跌啊？当然，我说的是价格。如果说收益率的话，就是美债的收益率在连续下行，在美债的收益率在连续上行，我们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呢在连续下行啊。刚才 AI 说美债抛售最要原因汇率干预、通胀预期、供给过剩。汇率干预不至于啊，主要还是通胀预期啊，通胀预期这是最核心的原因啊，主要是长端的美债收益率压力太大了啊，长端的美债收益率压力比较大啊。 AI 大按雷，3万亿美元表外承诺啊，就是跌的时候呢，就是稍微有回调跌的时候，什么都出来了啊，什么形势出来，什么3万亿表外啊这些啊，抛美债是否利好黄金啊，并没有，并没有。啊，不是，就是不装不装了，明天一大早减点仓，减点仓啊！啊，听半天了也没讲啥啊，咱们就说吧，啊，就说这个，这几个方向啊，这几个方向给大家讲的这个啊，半导体材料啊，就是这几个方向吧，啊，是不是还是比较有韧性的，是不是比较强的啊？强的话打个强啊。啊，这里面呢，就是说你怎么看？因为今天呢，其实有回调，就是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就是今晚包括美股低开啊，其实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啊，观察一下这个是不是啊，观察一下是不是它低开以后真的就大跌了啊？如果真的大跌3个点、4个点，那确实要注意啊，是不是有一些没有看到的一些变化啊？就如果说你跌一个点啊，或者后面又收回去的话，啊，整体问题不是特别大。这里面我觉得还是核心想清楚一个问题啊，还是想清楚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底是这个美债收益率的这个持续上行，它会不会引爆 AI 的泡沫啊？因为其实美股本身的核心就是这波就是 AI 收益率的上行会不会引爆 AI 的泡沫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如认为收益率的上行会引爆 AI 泡沫的，扣个一；不会的，扣个二。就是收益率的上行这个事儿。啊，这个长端收益率的上行这个事儿，会不会引爆 AI 的泡沫？会的扣个一，不会的扣个二。啊，或者说会不会别打一二了，又忘了。说会的打个会，不会的打个会。啊，一二我又忘了，我一二说的啥来着？啊，一是会还是不会来着？我忘了。对，你们打个会和不会，不好意思啊，前面打一二的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啊。啊，你们打会和不会，它也会统计出来。就是你们认为美债收益率的上行这个事儿，长端收益率的上行。会不会引爆 AI 的泡沫？会的打个会，不会的打个不会。关键是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不会的，不少；会的也，这分歧挺大呀。大乔老师天天说这个美债这个事儿是吧？我看打会的也不少啊，就如果这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啊，如果你认为美债收益率会引爆 AI 的泡沫的话。啊，那这个就是切切实实的风险啊，它就有可能让美股走向熊市，因为美股的牛熊说白了，根本说白了，这一波的这个美股的牛市核心就是 AI。如果你认为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啊，它会引爆 AI 的泡沫的话，那这就是最大的黑天了。如果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如果你认为不会引爆 AI 的泡沫，那就依然是。啊，依然是原来的这个，依然是之前的判断，是吧？依然是什么？机会大于风险。美债收益率啊，美债收益率的上行，第一个，美债收益率你认为会不会持续上行？好，评论区说一下啊，评论说一下你认为美债收益率会不会持续上行？认为会的打个会，不会的打个不会。认为美债收益率会不会持续上行？啊，你们就想听答案啊？就给你们头脑风暴一点啊，就没耐心了是吧？就思考不动了。认为美债收益率会不会持续上行？你们认为也重要啊？难道都不用思考了吗？你们要做对吧？就要无脑跟随啊，无脑照抄啊，然后一起翻车吗？啊，你们真的想？啊，从半信半疑到将信将疑啊，最后到什么深信不疑啊，然后一起翻车嘛要想一想啊，想还是要什么？还是这个脑子啊，你还是越用呢啊，这个越用越火啊，越不用的话越容易老年痴呆。有的人可能60岁啊不用60岁，有人可能大学毕业了啊就不再学习了，有些人呢可能40岁不再学习了，有些人60岁不再学习了啊，有些人80岁他这个大脑。啊，我记得有一个研究吧，就是说这个脑神经啊，你经常的去思考啊、学习啊，它这个脑神经活络啊，这个链路啊，它会神经元会链接的还是很多的啊，它的这个大脑的这个状态啊，还是会保持比较年轻的。但你如果越不思考，越不用脑啊，越不去拓宽你的认知，不断去思考的话，你可能这个就是这个脑部的萎缩和衰老也越快啊。 好，有人说这个美债收益率已经很高了，会不会下降才是关键嘛？那我评论区再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美债收益率从这儿开始下降了，你认为对美股是利好还是利空？如果不管是长短端，美债收益率从这个位置开始往下走了，你认为对美股是利好还是利空？利好的打个利好，利空的打个利空。好，有人认为说这儿美债收益率已经很高了。啊，这儿美债收益率确实不低了，是不是？十年期 4.7， 三十年期的 5.2， 都回到了2007年6月份的位置，也就是回到了19年前的一个高位。这个位置你不能说它是低，至少是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如果从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假设收益率往下走了，你认为对美股是利好还是利空？利好的打个利好，利空的打个利空。啊，如果有些人觉得我这个啊，就是带着大家头脑风暴比较烦的啊，就觉得没有答案的啊，你们可以划过啊，先走。因为我这个直播间呢，啊，确实就是有这个特点，确实需要动稍微烧点脑子。我看打利好的比较多，好，如果啊认为美债收益率在这个位置往下走啊，是对股市对风险资产。啊，偏利好比较多。好，那接下来衡量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位置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的空间大，上行的可能大还是下行的可能大？啊，美债收益率在这么高的位置，你觉得它再往上更上一筹的这个概率大还是往下走的概率大？在这儿啊，或者在这儿，如果做博弈的话，这个赢面到底在哪？是我博弈它美债收益率上行做空美债机会更大一点啊，或者是赢面更大一点，还是说赌美债收益率下行赢面更大一点？美债收益率到底是下行概率大还是上行概率大？换句话问，再问一下大家，换句话问，美联储接下来到底是加息啊？其实那是短端了啊，当然跟长端和短端不完全一样啊，但是长短端的走向最后方向也是会一样的。有人说搞不定波斯不会下多少的啊，有一定道理啊，但是搞不定波斯的话，即使搞不定波斯，只要不全面升级啊，不全面升级，如果随着美国经济数据的走弱啊，它收益率呢也很难再很高啊。如果这儿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美债收益率继续飙升，这个飙升的核心就是什么？战争升级，全面升级，对，就业和消费在走弱。好，如果美债收益率在这儿不上不下，不上不下，那美股怎么走啊？或者权益市场怎么走？黄金怎么走？好，我们假设说美债收益率就维持在高位，这美债收益率维持在高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起码有三四年了嘛。这三四年美债收益率都维持在高位啊，对美股啊，对黄金啊，对它的影响有多大？美债收益率还维持在这个位置啊，我同意大家，我也是这个观点，就是偏向于市场是偏震荡的。就是美债收益率在这个高位，会不会就一定刺破 AI 的泡沫这个问题？我觉得美债收益率在这个位置想把 AI 刺破，我觉得不见得那么容易。 AI 的这种啊，这个时代最强的时代革科技革命啊，还有 AI 的现在的啊这种发展的这种强度啊，我觉得这个美债收益率想把它全部刺破，我觉得还不够啊，还需要继续上行。也就是说三十年期比如你干到 6% 了，十年期干到 5% 以上了，那有可能啊，有可能引发泡沫的这个真正的刺破的泡沫啊。但是如果美债收益率就在这个位置不上不下啊，我觉得充其量可能对市场的影响是偏震荡。所以说我们晚上也可以观察一下啊，看看美股虽然低开了，它到底是会走成低开低走大跌，还是低开啊然后又收回去了，或者是跌的并不多啊。如果跌的并不多或者又收回去了，其实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震荡啊，包括大 A 这块啊，也是只能暂时把它当成震荡来看待啊。如果你说现在因为美债收益率的上行而引爆全球市场的泡沫，引爆这个全球 AI 的泡沫和全球股市的暴跌的话，我觉得至少这个收益率不够。所以刚才给大家带着大家去分析，就是现在的这个收益率，你认为还会再向上的概率赢面大，还是向下的赢面大？把这个想清楚很重要啊，这个想清楚很重要啊。就是美债收益率在这儿这个位置，到底是向上的赢面大， 还向下的一面大。如果是你认为向上的一面大，而且空间很大的话，对，美债收益率上升，董王比我们更着急啊！这个我觉得也是这样。美债收益率的上升，首先美债发债的利息成本奇高，第二对房贷的利率的影响很大。美国普通民众的买房的按揭贷款的利率很高，会有压力。第三，美债收益率的高本身就跟油价的高企都有关系，所以这几件事儿它是同一件事儿，董王都会有压力。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认同吗？啊，认同吗？就是说美债收益率的高企，对董王这届政府来讲，从贝森特到董王，他们都是有压力的。大家认同吗？认同的打个认同。啊，美债收益率的高企影响什么？影响美国的房贷，影响美国的车贷，影响大的科技企业的融资成本，影响啊，跟油价的高企也息息相关，影响美国人的通胀感受，啊，影响美国财政部发债的利息成本，啊，董王还有贝森特，他愿不愿意把美债收益率弄下去？而现在把美债收益率弄下去的唯一的最快见效的方法是什么方法？美债收益率的这种上行，持续上行，是不是也是在给董王压力？这儿降息还不行，这儿降息还解决不了，你这儿一降息，通胀油价在高位，火上浇油啊！长端收益率不见得能降下来啊！你这儿最快的立竿见影的把整个利率，把长端收益率，把房贷利率啊，把这些最最最最切切实实、真真切切、最最现在影响美国老百姓感受的是什么？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是什么？最直接的能迅速的影响的啊！你降息，这儿降息还真不见得顶用，你这儿短端一降息，长端收益率可能上去了，火上浇油嘛。本来通胀就很高，你还降息啊，那不通胀更高了吗？那长端收益率不上的更凶了吗？对啊，美国的这个付息的国债利息的规模都要超过军费的支出了。有人说连续加息，好了，我们说说最近猛药，连续加息能不能把长端的美债收益率打下去？肯定能。代价是什么？不断的加息，直接就是拉爆，加息他是万万不敢的。好，这个结论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你说美债收益率这个上升这个事儿啊，市场大跌，市场震荡，着急，我们也着急，大家都着急，你说董王还有贝森特，董王这届政府他是不是更着急？如果想立竿见影的啊，让美国的选民啊，让漂亮的选民能够有一个好的感受，降息不行啊，搞补贴也不行啊，搞量化宽松的更是火上浇油啊，本来市场就是物价就高，你还搞量化宽松，怎么弄啊？怎么弄是最最直接的啊，是不是直接啊，直接跪了啊，跪了就啊，直接给波斯跪了啊，发钱啊，看来又得踏口啊，踏不踏口不知道，反正八月下旬了啊，离大选是越来越近了，直接拿诺贝尔和平奖啊！直接拿诺贝尔和平奖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都让董王直接拿诺贝尔和平奖啊！啊，当下啊，当下没有别的办法能让通胀快速下行，能让长端美债收益率快速下行，只有结束战争，只有结束战争，没有别的办法。降息只会让长端利率只会火上浇油，降息只会火上浇油，浇油，浇油。美债收益率继续飙升，补贴没有用，而且共和党他不喜欢搞这一套啊，不会搞那个啊阿登时代、拜登时代的那个东西的啊。然后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招？啊，连续加息把经济直接搞崩啊？那不南辕北辙吗？好像也行不通。把漂亮干到石器时代啊，那倒是利率下来了啊，但是也进入石器时代了啊，也不用发展了。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让大科技不要投资 AI 了， 把投资强度降下来，投资强度一降，美债收益率也能降下来，倒是，啊，你们想一想啊，就现在如果想让长短国债收益率下去的话，还有什么能立竿见影的办法？除了直接跪，啊，除了直接给波斯跪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啊，但有人可能想，那给波斯跪的可能也没用啊，跪的照样，这跪的这个幅度不够啊，跪的幅度不够啊，可能还是不行啊，跪我们也是个办法啊，愿意跪的话，我们也许施加点影响力，不知道能不能行啊。放弃选举啊，那倒也行啊，干脆中期那个不参与了，不参加了。还有建议割地赔款的，你说董王现在已经是不是在说胡话了？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董王现在是不是已经接近疯狂啊？这个 Mad King 啊 ，Mad King 是不是真的 Mad 了？啊，他说那个匣子啊，我现在都不能说敏感词了。他说那个匣子啊，那个匣那个地方啊，就是 Street 是吧？那个 Street 那个地方啊，我就只能讲英文了。匣子啊，就 Street 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是什么？是漂亮的国土。啊，是不是接近疯狂了？啊，是不是开支已经抽上了？说波斯没事啊，说那个匣子有事啊，我老说那个匣子啊，只能换个说法啊。啊，董王是不是开始说胡话，开始接近疯狂了 ？Mad King 开始真正的 Mad 了啊，他说匣子是漂亮的领土。好，大家点点赞啊，帮我点点赞啊，点点赞，加加关注啊，分享一下直播间啊，我们这个直播间直播做的比较晚啊，场观也比较小啊，大家这个分享一下直播间啊，分享直播间好不好啊？啊，所以这个债券收益率啊，债券收益率啊，有人说走着听了半天都没有一点干货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这个直播间有没有干货？有干货的打个有干货啊。他听了半天，他觉得头脑风暴烧了一圈啊，感觉有点烧脑啊，然后觉得没有干货。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的直播啊有没有干货？好，所以在这儿呢，其实啊，整体啊，其实在这儿呢，我认为啊，就是美债收益率它每上涨一天，或者每往上冲10个 BP， 我觉得董王这届政府这届他就会焦虑一分。啊，焦虑一分。我认为美债收益率的上行，我从两个角度想去分析，就是不一定对啊，供大家参考。一方面，美债收益率本身啊，市场的因素助推它上涨的这个概率啊，这个面上，我们去想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面上，现在美债收益率，大家认为这个位置是高还是低啊？这个创了2007年6月份以来的一个新高，这个位置不算低吧？这个位置本身也不低吧？30年期的5.3，10年期的4.7，这个位置不是个低位吧？好，我们说低位走高容易，在高位再走高，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条件？啊，需要更多的条件。那我们光从市场面上来看，大家看到前两份的 CPI 数据，还有这个上个月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包括这个刚出来的这个美国的零售数据啊，这些数据是强还是弱？这些数据啊，是把加息预期往下打了，还是往上抬了？啊，我觉得这些数据啊，即使是考虑到原油的这个价格高企啊，或者是考虑到海峡现在啊匣子这块依然不明朗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美债收益率啊是还在一点点往上走，但是呢，从市场面啊，从通胀、潜在经济增长和就业这几个角度来讲啊，我觉得。它再往上大幅升高啊，这个条件也是相悖的啊，或者说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如果你说失业率在不断的往下走，然后 CPI 不断的往上走，是吧，潜在经济增速也在往上走，对吧，然后销售整个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在由下往上的，由弱往强的疯狂的往上走啊，那我觉得你可以说美债收益率啊，市场因素会推动更上一层楼。但是这些因素啊，都在走弱啊。啊，或者都在慢慢的变得弱一点，但是大家又说了，为什么即使这样，收益率还在往上走呢？啊，那我觉得核心还是这个海峡这块儿，啊，它这块呢确实是没有解决，而原油呢又是大宗商品之王，所以一方面从市场的角度来讲啊， 从市场的角度来讲，就是第一个本身收益率位置我觉得并不低的，是一个相对的高位啊，是2007年6月份以来19年的一个高位，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说这些市场经济数据的这些因素啊，它偏向于什么？它偏向于让收益率回落，而不是让收益率上行啊，这是从市场的角度考虑。好，第二从这个博弈的角度去考虑啊，就是说收益率的不断的上行，美债收益率不断的上行，导致什么？导致啊，这个国债的利息越来越高，超过军费的开支，包括美国普通民众啊，房贷的利率的高企，车贷利率的高企啊，包括油价本身在高位，都给这些选民带来了切切实实的这种痛苦。从这个角度来讲，收益率的高企啊，我觉得不用我们这些草民小民担心，我觉得就董王啊，或者是他们啊，或者不用我们这些市场啊参与市场的人担心，我觉得董王啊，包括他这一届政府啊，他们就有这个焦虑感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认为董王他有没有这种压力啊，就是让收益率往下走的这种压力，或者说大家认为董王是乐得看到收益率持续上行呢，还是希望看到这个国债收益率的下行呢？所以从这儿来讲啊，我觉得从博弈的角度来讲啊，或者说就是正，我们就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博弈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市场自发的力量来讲啊，我也给出大家明确的观点啊，就是我不认为啊收益率在这边啊会持续拉爆，比如说30年期的从 5.3 啊干到 6.0， 10年期的从 4.7 啊干到5以上去啊，就是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认为不管是从市场的力量也好，还是从董王这届政府的啊他们的这个诉求来讲啊，我觉得都是不想看到美债收益率的持续上行的啊。但这里面确实还有一个变量是决定不了的，是董王决定不了的，也是市场决定不了的，是什么？评论区说一下啊，是什么因素和变量是目前董王这届政府包括市场也决定不了的？哪一个变量？有一个变量是决定不了的，哪一个因素？可以啊，你们学的不错啊，漂亮，我们给大家分析了市场的因素，也给大家分析了啊，但是有一股力量它不在市场，不在董王的控制之下，它是谁啊？它是波斯，对吧？是波斯啊，你们说海峡匣子也行啊，匣子也行，匣子就是波斯跟匣子，这是一体的，现在啊就是波斯，你们说对了啊，说对了，大家确实说明大家确实认真思考了啊，认真思考了啊。东大董王也有筹码，有 leverage， 有杠杆，可以去 holding， 好，可以去跟东大做一些交换和博弈的。波斯这块是真难啊，是真难啊，波斯这块不在市场决定之，波斯在五行之外，大家理解吗？啊，波斯不在这个全球体系之内，波斯不在这个全球贸易框架之内，波斯不在啊漂亮的影响之内，啊，波斯是一个法外狂人啊，法外狂人啊，波斯是张三法外狂人，这是一个变量，不能市场不能决定的一个变量。啊，法外狂徒啊，波斯是法外狂徒，张三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认同吗？波斯是法外狂徒啊，或者波斯是决定不了的？那这个法外狂徒，我们再稍微分析一下啊，我们分析一下啊，波斯啊，从他的角度啊，他全面升级战争的这个诉求强不强？还是维持一个现状啊，不打不和，就现在这个跟你拉扯啊，我就是不理你，我就维持现状。你觉得波斯是现在更想维持现状，我就匣子我就不开啊，维持现状呢，还是说我要全面升级，给你炸个稀巴烂的，主动给你炸个稀巴烂的啊？是希望维持现状呢，还是希望升级呢？从波斯的角度啊，觉得维持现状对他更有利呢，啊，还是打个稀巴烂啊，全面升级对他更有利呢？是想玩大打特打呢，啊，还是跟你耗呢？有人说战争行为无法用理性分析，战争的人真的就是无理性的吗？啊，完全无理性吗？也不全是吧。战争是不流血的政治，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听过这句话吗？啊，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为了什么？纯粹没事干上头吗？就是咱们打架上头吗？战争是为了，是因为大家上头然后打起来的吗？啊，战争是关乎是不是核心还是两个字利益？难道你没事干，大家都上头了，两个国家然后干起来了？啊，你当小孩打架呢？打架呢？啊，战争是不流血的政治，政治啊，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啊，政治呢是不流血的战争。好，这个一直忘了讲课了，对，一直在那讲干货，忘了麦克说课了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拍课程啊，这个海峡这个事情啊，敲定了啊，我们就价格恢复到3180了啊，今天还是2980给大家送一个月，好吧，还是2980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跟着我们的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会员直播走啊，还有我们的加播，关键时刻的加播啊，长大狗。我也深得董王精髓，是吧？大狗，长大狗啊，长长大狗啊，也就忘了介绍一下课程了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拍课程啊，这不是又跌了吗？啊，又跌了，大家又害怕了吗？你说我现在涨价啊，他们又肉又没吃，又觉得又没吃够啊，然后又害怕啊，这不是一跌就害怕，一跌就慌，一涨就急，一震荡就想跑吗？啊，这不是在大家，这不是没办法吗？都在练这个啊，都在练功吗？啊，拖到明年了，难道就是接下来没有希望海峡这个尘埃落定了吗？这个海峡难道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董王就不能跪一下吗？哎呀，董王就啊，董王差不多就跪一下吧，为了我的涨价大业啊，为了我的涨价大业啊，课程涨价大业啊，我回去我祷告一下啊，让这个董王赶快。跪跪了算了啊，该跪也得跪啊，啊，再强的强人也得跪啊，形势比人强啊，啊，你说僵持下去有啥好处呢？啊，又不能搞地面战啊，然后又不能扔个核弹头啊，也不能干嘛，干脆该跪就跪吧啊，韩信还受胯下之辱呢啊，没事儿，跪一下也没事啊，可以声称赢麻了啊，赢麻了。啊，可以在桌子下面谈点啥啊，我们不在乎的，我们不在意的啊，你就赢麻了我们都接受啊，接受啊，你说赢麻了我们都懂啊，都懂啊，该跪就跪吧，懂吗？啊，现在可以搞大金镯子吗？啊，还是那句话，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啊，对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该跪就跪，跪完以后三个月以后再杀回来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啊？会不会他知道赢不了选举破罐子破摔啊？那倒没有啊，那个参议院还是能赢的，参议院目前 Polymarket 的参议院赢的概率还是很高的，众议院大概是要输了啊，参议院还是能赢的。哦，没有拍课的啊，去拍个课程啊，就今天还是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好吧？支持董王把波斯炸到石器时代啊，那也别呀啊。波斯也是个古文明啊。好，那么再想一想啊，再想想，就说这儿呢，波斯啊，假设最有可能的现在的概率就是依然维持现在这个僵局啊，僵局，匣子也不开啊，价还是就是80左右，就这么晃荡，这么晃荡，我就没在收率啊，没在收率会怎么走啊，或者上行的空间有多大啊，这个上行能不能把美股的泡沫 AI 的泡沫啊给搞破了，搞崩溃了，把这个，这是一个底线思维，我们要想清楚。就是说，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就是假设海峡就这样了，后面三个月就这样了，没办法了，反正海峡就是这德性了啊，董王也没办法，波斯也就是硬石头啊，反正我就是这样了啊，就一直持续下去了啊，海峡就这样持续下去了啊，然后你认为啊，这样的情况下啊，美债收益率。会上行到什么程度，或者美债收益率的这种上行会不会导致美股的崩盘 ，AI 的泡沫的崩溃？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啊，基本啊， 这个大的方向就有方向。你会员已经买到2029年了，2029年还不摸啊？反正有人买到过31年，我觉得29年也行了，好像29年也行了啊。AI 现在真的有泡沫吗？啊，这是个好问题。好，我们回头来再想想 AI 的事儿。AI 的事儿啊 ，AI 到底有泡沫吗？啊，评论区说一下，认为 AI 有泡沫的打个有泡沫，没泡沫的打个没泡沫。AI到底有泡沫吗？好，我再讲一个观点啊，再讲一个观点啊，你们认为2022年这种情况和现在的收益率的上行情况？哪个更有杀伤力？你们认为2022年的那种美联储连续加息，美债收益率从1%飙升到4%以上，5%更有杀伤力？啊，还是什么？还是现在的美债收益率的高收益率更有杀伤力？就是我们反向思考，我们知道经济衰退肯定会能带来什么？带来美股业绩的下滑，甚至带来什么？带来经济衰退，以至于带来美股或者全球股市的下跌，这个大家认同吧？啊，认同打个认同，就是关于这个经济的衰退啊，或者是美股业绩的下滑，经济的衰退啊，这个是可以带来全球股市的下跌的，这个认同吗？好，08年、2020年、2001年啊，还有1980年代九1990年初啊，多次的经济衰退都伴随着什么？伴随着美股的系统性的下跌，美股业绩的下滑。很多直播间都说美债收益率会刺破美股。好，就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要把它倒饬明白了啊，或者尽量把它想的能尽我们所能吧啊，去稍微想的清楚一点。美债收益率的这个飙升到底能不能刺破美股的泡沫，能不能刺破 AI 的泡沫啊，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好好想明白了啊，我们正过来，我们好好去啊几个角度去想一想啊。我们刚才讲了美股啊，历史上几次美股的大熊市，73年74年的熊市，2001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的疫情，每一次美股真正的大幅下跌，超级有杀伤力的下跌，是不是都伴随着经济衰退啊？就是说美股业绩的下行，经济的衰退，这是美股系统性熊市或者大跌熊市的啊，最强的一个什么？最强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背景和原因。好，我们再来想一下，还有什么情况下能让美股大跌，而跌幅又达不到衰退的那种程度？我们来想一想，2022年是不是很有代表性？美股指数标普跌了20%，纳斯达克跌了30%，大科技七大科技跌得稀里哗啦。这是什么？这是在收益率快速上行的过程中，从零加到5%以上，10年期国债从不到1%干到5%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股确实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就是利率的暴涨，通过利率快速的飙升，把美股所谓达到一个所谓的拉爆的效应。即使是那样拉爆了，它美股也达不到什么，达不到经济衰退的那种跌幅，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跌个20-30%。一个样子。二年的加息和22年的收益率从低利率的位置进入到高利率，这个杀伤力更大，还是你觉得现在的利率水平或者哪怕再往高走一点的杀伤力更大？当然你要说可能说他们的位置不同，但是我告诉你，在22年初21年底的时候，美股的估值同样不便宜，比现在还贵呢。对，理论上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呢大部分时候都是正相关，最近呢就是有点反过来了，美元指数往下走，美债收益率往上走。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是错的，美元和美债收益率走成在这个阶段走成反向，来评论区说说是什么原因啊？或者说这个反向是不是可持续的？有人说现在杀伤力大，因为此时和美国和二年不同了，不同在哪？比22年的经济更差，还是比22年的估值，股市的估值水平更高？我刚才问了个啥问题？你们说不可持续，我忘了。我现在经常健忘，我老年痴呆了。我刚才问了个啥问题？说这个不可持续了啊，就是美元指数啊。我问的是美元指数和那个 美债收益率，就是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的这个反向啊，它的这个反向或者这种背离啊，是不是不可是不是不可持续的，或者是有一个错了？如果是有一个错了，如果是不可持续的话，那到底是美元上去呢，还是美债收益率下来呢？如果其中有一个错的，错的是美元啊，那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意味着将来全球资产的下跌。美元指数的上升毫无疑问啊，没有争议，毫无疑问是避险情绪的升温。如果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两个有一个是错的的话，这种背离不可持续的话啊，你们认为是美元上去还是美债收益率下来啊？评论区说一下啊，啊，评论区说一下，你认为美元和美债收益率的现在这种背离是哪个错了？是美元上去呢，还是美债收益率下来？有人说头绕晕了啊，这个今天晚上头脑风暴强度确实挺强的啊，确实挺强的啊，不好意思，有的听不太明白，不好意思，这个今天有难度啊，确实有难度。是美元错了还是美债错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月28号3月开始开战的时候，美元的上涨和美债收益率的上行是同时发生的，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就是在战争的发生了多数的时候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什么，美元跟美债收益率都是同向的，尤其是一打仗的时候，很明显美债收益率就往上冲，美元又往上涨啊，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自2月28号以后，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多次了，现在这种情况是挺少见的，大家还记得吗？记得2月28号开战以后，你们去回溯一下，去翻一下当时的走势，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是不是同向的，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同向的？只要一打仗啊，你油价涨，美债收益率涨，美元涨啊，是不是这么一个三涨的一个格局？对，还有一个因素，说是这个可能是美国财政部啊，或者是漂亮啊，贝嫂在操纵美元，让美元变得不真实了。他卖出了欧元，买入了日元。如果没有贝嫂的干预的话，贝森特的干预，是不是美元指数现在在高位呢？啊，其实我觉得也不尽然啊，因为美股的走势、风险资产和黄金的走势啊，其实跟美元这个是相比较对称的啊。我也不太认为就是干预啊，就是美日联合汇率的干预呢啊，可以强大到啊，或者说持续的影响美元的走势。如果是影响几天，我觉得没问题啊。如果影响说持续的影响美元的走势，我觉得应该做不到啊，或者不至于。而且日元呢，它占到美元的比重也就 10%， 欧元占到 54%， 还有英镑，还有加拿大元，还有瑞士法郎、瑞典克朗。好，那到底是美元错了呢，还是美债收益率错了呢？在讨论啥？讨论那个就是美元和美债啊，哪一个方向错了？一般不是美元指数和这个美债收益率都是同向的嘛？啊，最近是美债收益率上行啊，然后美元呢下行啊，下行。啊，美债收益率上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全球抛美债，这个不也不对啊，这个没有非常强力的这个证据的证明啊。好，所以这块呢，我倾向于认为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也给大家说我的结论啊，就是我倾向于美债收益率呢不会刺破 AI 的泡沫，就是美债收益率的上行不会刺破 AI 的泡沫。原因是我不认为美债收益率啊会三十年期的，比如说会上到啊 6.0 啊，十年期的上5.0 啊，就上得很高啊，就是我不太认为美债收益率会刺破 AI 的泡沫啊，刺破 AI 美股的泡沫啊。我认为美元和美债收益率里面啊。啊，美元应该是没有错啊，美元没有错啊，但是呢，啊，这个波斯说什么匣子海峡就是关闭到直至漂亮满足条件啊，所以这块呢啊，我认为在这个现状的情况下呢，啊，就是在维持这种海峡不打不合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是对市场的作用大概率是偏震荡，它会让市场走向横向偏震荡。啊，或者市场会有顾虑的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维持这种不打不合的状态，让市场崩盘啊，或者直接因为债券收益率高，直接刺破 AI 和美股的泡沫，我觉得不至于啊，我 我觉得可能不至于啊。我偏向于认为这块是会导致市场震荡啊，但是不至于直接崩了。只要也就是说，只要没有全面升级啊，没有这个大打特打全面升级，然后油价飙到120、130是吧？美债收益率飙到什么十年期的飙到 5.2 啊、5.3 啊，没有这个情况，极端情况出现啊，我觉得不至于让啊，不至于让整个的权益市场美股崩盘啊。这块呢，说实话，大家经历了这个，尤其各个市场经历了七月的大跌啊，就市场它走的比较小心翼翼，我觉得这个还是能理解啊，应该还是正常的啊，包括大跌的调整啊也是正常的。美股今天盘前虽然也跌了啊，但是美股有时候很妖娆的啊，我们要看一下今晚就是跌了以后低开低走，直接大跌，跌个4%、3%、4%啊，包括这个大科技啊、费半啊，全线都下杀跌，还是说啊低开的话啊低开的话。开不了太低啊，或者低开慢慢又拉上去了，或者也就跌个1%左右啊。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觉得也能，其实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啊。就是虽然收益率确实很高啊，大家有一所顾忌和担忧啊，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什么啊，也不至于啊，也不至于说让市场啊直接就崩了啊。就是说债券美债收益率太高，让美股直接崩了。啊，我们晚上也观察一下美股的这个，因为全球股市，大家有没有发现全球的股市啊，包括金银啊，他们都是高度同频的，有没有发现啊？认同的打个认同啊，就是发现的打个发现，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这个全球股市它都是同频的，你都一样走势，全球股市包括金银，他们全部都一样方向，嗯，方向都一样啊，认同吗？啊，或者有发现吗？认同，认同打个认同，它没有区别，要跌都跌。金美股一跌，金银也跌，大银也跌，全跌，啊，要涨全涨，啊，都是一个方向。我们给大家说了三观啊，加息观、财报观、海峡观啊，就这个海峡观特别难过啊，到了现在呢还没明了，空调有点低啊，我稍微那个开一下。今晚市场啊，看一下今晚这个美股它怎么走，啊，它要是这个今晚要大跌是吧，低开低走。啊，这个大跌，那确实要小心点，注意点。啊，如果说最后也跌不多啊，或者说是收回去了，或者收回去了啊，那基本其实还行，还算正常，倒是没事啊。这个美股有时候经常是啊很妖娆的，虽然低开啊，等到你早上一睁眼啊，又拉回去了啊，这也是经常出现啊。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啊？费半跌的多一点是吧？嗯，费半跌呢，可能是昨天那个半导体那些涨得太凶了啊，半导体那些涨得太凶了，我觉得跌一下倒是也没事儿，正常。反正你们晚上早上起来收盘，你们看吧啊。如果美股比较妖娆啊，最后又拉回去了啊，就跟大 A 一样，大 A 今天不是盘中也杀下去了吗？后面又拉回去了吗？啊，整体来讲我觉得问题不大啊，整体来讲问题不大。如果说是眼睛多少度，七百来度啊，七百来度，还有闪光100度啊，啊，啊，像大 A 也是今天下去了是吧？下去以后它又拉回来了，还算正常的波动啊，正常的波动啊，嗯，所以因为美股啊，它的这个韧性我们也见识过。啊，就是这个韧性，大家也知道，有的时候这个虽然低开，啊，等你早上一睁眼啊，它又回去了，我去啊，这个这种事情也经常发生啊，所以说可以观察一下啊，再观察一下啊，再观察啊。总体上我倾向于不认为就是美债收益率的这个飙升啊，美债收益率的这个上升啊，或者是啊美债收益率现在这个情况啊，能把这个 AI 的泡沫给刺破啊。啊，包括海峡这块呢，我倾向于还是啊。还是什么呢？啊，还是海峡这块呢，还是倾向于就是不战不和，还是这个状态。如果大跌，是不是又要来一次黑七月？你黑七月刚完了，还要来吗？啊，黑七月还要来吗？啊，鬓角给剃没了啊！下次跟他讲讲啊。啊，不加播就保持不动啊。对啊，也就是我如果要有一些变化啊，我会给大家加播的啊。就如果有一些市场有一些大的这个变化，我会给大家加播啊，加播啊。有连线的可以连线啊，有连线可以，也可以说说你们的观点啊，说说你们的观点。我的也不一定全对啊，不见得都全对是吧？啊，我知道， 我也是这个尽量啊，尽量我们要多角度、多视角的去看啊。我也不见得一定有传言一个月内要二次探底，这个关于二次探底啊，我昨这个前天的会员直播给大家讲清楚了没有？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讲清楚了没有啊？关于二次探底的问题，是不是给大家讲清楚了？加啊，又还加播啊，天天加播啊，啊。会员没听清楚，我是不是二次探底？我会员直播讲的还不清楚吗？讲的清不清楚？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嗯，好吧，我觉得我再把这个就我的观点啊，给大家去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认为美债收益率在这个位置啊，啊，就是说包括这波斯的这个现状啊，就是美债收益率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啊不太会刺破就是美股的这个泡沫，就更倾向于它可能是会引发一些震荡，那是正常的。啊，然后就是波斯这块，我还是倾向于海峡这块，就是不战不和，还是现在这个现状吧。啊，就是全面升级的概率还是比较低，啊，还是偏不战不和这个状态。不战不和这个状态的话，我觉得不至于这个状态啊，就是把 AI 泡沫直接给拉爆了啊，拉爆了啊，应该是啊是不至于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块的话，市场有些犹豫啊，或者有些震荡啊，我觉得是正常的。一方面七月份刚大跌完了，然后又反弹了一节，反弹了一节的过程中有一些震荡，包括美股，大家也看到了，到这个道琼斯创新高，标普创新高，然后纳斯达克离新高也一步之遥，对吧？然后再有一些震荡，我觉得还算是目前我觉得还算是正常啊，正常啊，没有看到就是说那种啊，就是立马要转熊了，或者真的就是那种啊，要崩盘的那种迹象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什么呢啊，还是就是现在的一个正常震荡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还算是相对正常吧，好吧？所以说我们之前的那些啊，之前的那些观点也还是不变啊，观点也还是不变，好吧？啊，好，我聊一下啊。哎，小铁，
方老师晚上好。
哎，晚上好，请讲。嗯，
我是您的那个会员，也是您的粉丝哈。
我知道。
然后，对，我说一点，有点不一样的观点，就我不是来挑战您，我只是说我的担忧的地方哈。
没问题。
就是，就是当前这个，首先这个原油啊，已经六个月在高位了，它这种高位本身就不是由需求这个的引发的。也就是其实全球经济并不好，但是原油还在高位，也就是说原油其实对全球经济，我认为它是一个不好的因素，或者是一个偏利空的因素，就是原油。对，然后美债呢，就是如果美债收益率就是一直创历史新高的过程当中，是因为全球经济数据一直在走强的话，就是那么就是我觉得资本市场还是可以进一步走牛的，但是美债收益率它上升，它并不是因为全球经济进一步走强，所以我是有一点担心的，是我有点担心这个啊。
但这个走强就是因为这个海峡的事情和原油维持在高位导致的嘛，对不对？它是因为尼斯它其实是对经济的负面作用而导致走强的，所以这个不像是正面的因素，因为经济增速高、增速好、有韧性而走强，所以这种走强跟那种走强不一样，这种走强所以说比较让人担忧，对吧？
对，他让我更担心。如果要是国内的经济包括国外的经济就是特别好的话，那么美债收益率走强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包括原油价格就是走强的话也是因为需求拉动的话，那么资本市场我觉得可以进一步走牛，我觉得这种观点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历史上就是这种美债收益率走到这种程度，而且它还不回落的话，好像历史上看它是资本市场进一步走牛的时候不多，就是啊，我有点担心这一点。是历史上是不是没有就是美债收益率在这么高的位置上，然后资本市场还能再进一步走牛，是不是？
有是有，历史上就是说美债收益率往上冲高的时候，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像你说的都是正常状态，都是因为经济增速好啊，CPI 高啊，然后导致收益率走强，所以说那个时候美股一般也是因为业绩好往上冲的，再往上冲。其实很多都是美债收益率下行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反映经济衰退的时候，美股才真正开始下跌的。所以为什么我之前也讲过，我说 比较少见的就是说美债收益率，就是美股先于美债收益率见顶，就是因为其实也是一个逻辑，就是因为美债收益率太高了，然后把美股给拽下马了，或者把美股变成熊市了，然后扭转成熊市了，然后债券收益率再下行，这样的是真的是比较少的，这样是比较少。但你说是不是一定不会发生？但是这样确实是比较少的，就是说美债收益率太高了，它把美股先给摔下马了，然后它再下来，因为美股下来其实通胀也就没了嘛，这些大家能理解吗？对吧？美股下来财富效应没了，大家都亏钱亏得稀里哗啦了，美股跟老美的身价普通人的身价息息相关的，你美股跌下来了，其实最大的通胀因素或者最大的是吧所谓国债收益率的支撑因素它自然也就下来了。
对，就是如果后期美债还能再下来的话，我觉得市场还是会有机会的，就是不过您今天提的这几个问题都特别好，也其实也正是困扰我的一些因素。我觉得您思考的这些问题全质量挺高的，如果能把这些问题考虑清楚，我觉得对于后边掌握好市场的节奏确实我觉得帮助挺大的，就是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其实提的这个问题它都挺难挺关键的，都是影响市场
对
决定市场方向的问题。
你这个
思考也其实也是挺有深度的，说实话也是不是夸你啊，真的也是就是说你会员直播课说明听的也认真，然后自己也确实也有提高。
我经常听您的那个回放，就是听了一遍两遍三遍什么的，就是
那你真是挺认真学了，就这个你思考到这个程度其实就是作为普通投资人来讲啊，已经就是挺高的了，就挺不错的。你能想到就是说这个正常的收益率上行呢，它是反映经济增长好经济韧性好然后带来的，这个不太会刺破美股的泡沫，一般是对美股反而有益的，或者至少不会影响美股大跌吧。这个，然后这次的收益率上行呢，它不是因为经济有多好，而是因为经济在比较弱的情况下，供给端出问题了，油价出问题了，或者是海峡出问题了，然后是一个不好的收益率的上行，所以你觉得这个呢，有点让你担忧。我觉得这个思考还可以的，
我就想表达一下这个观点，然后您今天提的这些问题我也回去我也再捋一捋，我也再思考一下，然后回头我也再听一听您的观点，
是可以再想一想，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思考到这一层呢没错，但是你也可以再思考一层，就是说这个因为坏的因素，因为海峡的这个因素或者油价的因素导致的美债收益率的这个上行和高位，它的这个持续性怎么样，或者说它的这个持续性或者它的这个幅度是不是足以让美股真正引发泡沫的这个刺破，或者引发这个整个经济的衰退，就是这个东西它有个度的问题，因为如果它是个零时态持续时间不长，它的幅度又不够高的话，那它其实它产生的那种副作用就不会那么大，就是你如果再往下想一层的话，要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再往这儿再往下想一层。
对，其实就是，但是这个问题真的其实挺难判断的。目前我不敢就是说美伊能够迅速达成这个和平协议，就是如果能迅速达成和平协议的话，我觉得资本市场可能还能高看一眼。
这也是为啥目前市场比较犹豫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比较担心、比较犹豫、比较震荡。但是我觉得，就是美债收益率的这个位置或者这个状态。刚才我不是讲到一个时间和幅度的问题嘛？就是如果是这个时间和幅度的问题，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话，我觉得它就是能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让大家比较担心和犹豫，市场进入一个震荡状态，能不能直接把美股的 AI 泡沫刺破？我认为这个概率现在还是偏低的，目前啊。
但是现在就是考虑到原油、美债的位置，然后如果它不能达成，我如果要能达成和平协议的话，我觉得能高看一眼。但是现在如果能达成的话，它已经就是磨叽了很长时间了。它有好的办法的话，它为什么不早点推出来呢？就是它能拖到现在，可能它确实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这么一个处境。就是我感觉董王处在进退两难的处境。
对，他如果不是进退两难，他也不会说出那种风言风语了，是吧？说是这个海峡子是他们的领土，是吧？海峡已经变成漂亮的领土了。
对，可能每一局是就处在这么一种薛定谔的状态，就是他不会，我倒不认为他会加剧，但是他迅速达成和平协议，我也不敢得出这种结论，他可能就这样维持下去，短期啊，我可能倾向于这种观点啊。其实这个问题确实太对我来说太有难度了，我也只是一家之言，就不一定对。其实啊，
在这儿反正就是确实挺难的，在这儿是非常难的一个关口。在这儿这个难的关口，我觉得就是把下行风险想好，然后把应对想好吧。就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一个是下行风险，就是说如果我看到什么呢？如果我看到这个美债收益率继续飙升，比如十年期破五了啊，三十年期破五点五了啊，那我觉得肯定觉得这是重要的危险信号，那我还是要调整的，还是要调整策略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就是美债收益率如果在这能稳住啊，就是说哪怕不要再上行，只要能稳住，那我觉得我还是偏向于市场，我认为它会偏震荡，就是不至于把泡沫就直接给刺破了。就如果在收益率如果再上行的话，三十年期上到五点五以上，十年期上到五以上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还是要就是谨慎一点了。
反正当前的市场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嘛，如果要是出现那个一些明显的买入或卖出信号，老师您还记得及时给我们。
不能讲这个，你别讲，
啊、
讲这个就直接嘎。
好，我不讲了，因为确实有的时候挺比较动荡，就是而且就是波动偏大一些，就是现在啊、就是。
好吧，
好，谢谢您好，老师，再见哈。
你不能讲那个什么东西啊，那些不能讲。好吧，大家没有拍课的啊，去拍个课程啊，讲了半大天了，就是没事讲过的课程，去拍个课程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啊，今天拍年卡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费半它还行吧，它这整个四个点或者怎么样，它本来的之前波动率就很高。啊，还有之前跌五个点涨五个点的时候呢，啊，还算可以正常嘛，啊，就这儿有震荡，我觉得还算正常。基本给大家都讲了哈，就讲就是美债收益率这块，我觉得我个人倾向于这是就是再往高很高走的这个就是不一定，就你说十年期的真的干到五以上，三十年期的干到五点五以上，不见得，就是这块收益率确实已经是其实是挺高的一个位置。就是说如果不战不和这个状态能不能再推动它往上走，是这个问题啊，是这个问题啊啊。如果是收益率就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也很难真正就刺破这个 AI 的泡沫。
老师好。
对，脑子都烧得不转了，我就跟你们讲了，已经脑子已经有点不转了，没事，你先讲。嗯，
就是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其实历史上长端美债上行，然后股市暴跌，就是2000年那个互联网泡沫，还有那个2008年那个2008年那个债务危机，我是觉得它如果出现短期快速飙升，再叠加股市正处于那种高估值的阶段。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那个会刺所谓的那个刺破泡沫，但是我现在我也是比较偏向会震荡，因为它短期之内，就是长端，因为长端美债它不是美联储，它美联储干预只是一部分，主要还是交易出来的，是吧，老师？一个是交易，还有看经济，所以。对，它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真的它在短，就是长端美债，如果它很短的时间在这个位置还往上拉，真的就有可能是比较危险。但是就是如果它能在这个位置别再往上冲了，因为我觉得啊，它会刺破这个 AI 泡沫是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它快速飙升，就是那个长端美债，还有一个是。短期快速飙升，同时叠加就是正处于一个非常高估值的一个阶段，比方说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但是现在的美股，我觉得还谈不上泡沫吧。
我觉得很棒，我觉得这个思考很棒，这个就是刚才我漏讲了一点啊，就这个讲的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就是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的时候，美联储连续加息，包括长短债收益率都在飙升，然后呢，互联网又处于一个极度泡沫化的状态，确实最后把这个泡沫给刺破了，或者说这个因为市场吧估值过高，自身重力的原因可能也下来了，但这一次确实跟那个不一样在哪儿呢？这个讲的特别好，就是第一个现在是美股这个业绩的增速啊，是创了30年的业绩最高的增速， 因为业绩增速很快，所以美股的估值现在并不高，不管是大科技啊，哪怕是你看费半啊什么的，如果看前瞻市盈率啊，考虑未来的话，其实也不算特别贵。那其实美股现在的它还真不是处于一个泡沫化的状态，相反呢，它因为业绩增速特别快，所以它的估值反而还下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南姐讲的很好的，就是说它这个收益率啊，如果说是快速拉升的话，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风险。就像22年一样，它的利率加息和收益率的上行，它不是晃晃悠悠缓慢的，它是急速拉升的，它是短时间内可以上三四百个、四五百个基点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风险所在。嗯，
对对对，还有一个。它现在这个，因为它毕竟是交易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观测它就是要看它的这个上涨的幅度会不会短期之内到一个位置。还有就是你就像老师，我觉得你上次有一次说贝森特，我觉得他现在出来发言的次数有点多，可能确实我觉得现在在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叠加上这个冲突解决不了，然后还有一个中期选举，所以他的这个话其实挺重要的。还有看他，而且老师我觉得交易出来的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日本呢，就是日币，实际上我觉得它有一点风险，就是它的风险就在于他们能不能和美国在这个时期，就是抛美债这块给市场的这个预期，也是一个挺关键的。就是我感觉上次那个联合干预实际上也让整体的交易员他能看到，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底线。实际上他们是不想让这个美元指数再往上飙，主要是要，还有就是那个日本那个抛美债的这个动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近一直在研究日币，可能想这块想的就有点多。
日币，这块它其实主要是美日联合干预，主要是为了救日元，就是不要让日元形成那个这个螺旋式的这个贬值，加上输入性通胀，然后再加上那个美债日债收益率的飙升，然后最后不得不的加息，然后引爆整个日本经济，就是不要走到这一步，因为这个时间走下去肯定就是这个结果，不停的贬值，那你日本大部分的物资都是进口的，那肯定就输入性通胀，输入性通胀多了的话，你肯定没办法，最后只能加息，加息的话必然引爆债务，然后而且你输入性通胀来了以后，你日债收益率必然也是飙升的。飙升了以后的话，你日债也是必然价格下跌的，所以这个是个恶性循环，他主要是想把这个循环打掉。
好的，老师，你看国内的那个长端的这个国债走的也有点意思了，就是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观测到咱们这边，就是很多资金它偏向于在这个阶段啊。你可能就是现在我觉得啊，有可能会走成震荡，所以还得要走走看。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国内市场主要是经历了七月份的这个大跌以后啊，然后它本身它有修复的这个需求，然后它你说再马上经历一个七月份的大跌，除非全球经济立马衰退了啊，或者说美股那边暴跌了，就是它一定要有外部冲击，就光靠自身就是说大跌完了以后然后马上又大跌，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至于，就是应该不至于那么。
老师你我觉得大跌可能也没有什么触发因素啊或者什么的，它不太具备这个基本条件，但是老师您说。
就是其实里面的市场呢，因为它核心的主线还是就只有一个，还是科技。然后就是说这个又跟外面息息相关，所以还是要把美股判断好。还是要把外部的环境判断好，就是说是不是到了一个第一，是不是一个全球经济到了一个衰退的节点？第二就是说这个债券收益率的飙升会不会引发黑天鹅事件？这个
对这个
外部。第三就是 AI 的这个阶段到底到哪儿了？是不是已经泡沫化很深了？然后有爆破的风险或者怎么样？目前来看，就是从二季度财报来看啊。从目前来看 ，AI 这块它反而是不像是一个风险的一个引爆的一个源泉，或者说这个黑天鹅不太方向不太来源于 AI， 因为 AI 的泡沫化这个大家谈论的最多，凡是谈论最多的风险，其实最不容易发生。就是如果你在这个 在 AI 的泡沫上谈论的足够多，大家什么对资本开支的担忧啊，啊泡沫化呀，啊然后怎么样啊，就是 AI 的泡沫化，因为市场谈论的最多，所以我反而觉得这块是最不太可能成为风险源泉的，应该是大家谈论最少的那个，最疏忽的那个方向。如果有黑天鹅的话，应该在那个方向。
好，我觉得
包括油价的上升和海峡的现在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也不见得是黑天鹅的源泉，因为这个方向谈的也很多，市场其实也经历了大半年，也很适应了，就是说海峡开了关了关了开了，是吧，油价是80或者100，我觉得市场也有充分的计价 pricing 和认知的，就是这块谈的也非常非常多，不见得也是市场的一个黑天鹅源泉。
嗯，对，所以如落实到交易的层面，其实我个人可能会比较关注那个长短美债，就是它会不会短期再往上飙升，就是它走得很快，可能就这个就需要关注一下。
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要关注的，就是还是要结合美元指数同时关注。如果看不到美元指数的这个上升，然后美债收益率又不往上飙升的话，我觉得很难就是导致美股直接就崩盘，就是更有可能是震荡，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就是说一就是崩了的话，这个应该可能概率没那么高。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啊，有的时候研究那个它是不是泡沫，或者是说它究竟有什么潜在的那个黑天鹅呀，或者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思考起来挺累的。所以如果是只从数据的表象来看，做大方向的判断的话，观测美元和美债应该是一个先行指标，相对来说是吧，老师？您觉得？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两个点说的特别好，一个就是说美债收益率不是温和的一个状况能引发风险，而是快速的短期的快速上行，而且螺旋式的快速上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大的风险信号源泉。然后同时，如果美元指数也开始往上走了，那这两个再叠加的话，我觉得就很容易实锤，或者说有很大的概率告诉你风险有风险，有看不到的风险出现了，这个肯定要注意了。这个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但是肯定是有问题了。但是如果对对，但对，这是一个。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当时刚才考虑，就是你说的也对，就是在泡沫化比较严重的时候，市场本身比较脆弱的时候，比如说涨得很高或者脱离基本面太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债券收益率上行。快速上行的话，那其实对市场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其实那个典型你也说出来了，就是一个是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前的有一个实力实锤，第二个就是2021年底22年初的时候也有一个实锤，因为21年底的时候其实股市的估值也是非常夸张的，也是泡沫化程度很严重的，那些小市值的科技股都十倍的，基本都就是，如果你还记得当时21年底和22年初的那个美股状况的话，那个状况也是估值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状况。那种情况下，如果美联储从零加到5%以上，包括美债收益率长端的从不到 1.0 干到5%去的话，那其实都引发了美股的一波很惨烈的下跌，持续时间将近都快一年了嘛。然后大科技也跌了将近腰斩都不止，然后纳斯达克跌了30%多，标普跌了25%。所以我觉得这两种情况都是典型的，就是说第一个股市的估值偏泡沫化。第二的是什么？第二就是美债收益率，或者说是加息，短期的这个加息速度很快导致的。
嗯嗯，好的好的，老师，好，今天就这样，好，再见啊，
很棒很棒，那你很棒，嗯，好的，
好，谢谢老师，
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好的，嗯，
哎，但是，
哎，等一下，不好意思，哎呀 ，sorry， 你再连一下吧，你再说一下，刚才我不小心手快啊，一下给那个挂了啊，嗯，你再连一下啊。刚才不知道南姐要说啥啊？我觉得刚才那个小姐的那个连线啊，还有这个和这个南姐的这个连线啊，都是高水平的连线啊，高水平的连线。这个小姐讲到就是说，这个现在的收益率的上行呢，跟这个经济的就是正常的高速增长啊、快速增长带来的这个收益率上行呢，它不太一样啊，就是更多的可能供给端啊。小时候晚安，早点休息。好的，好的啊。好的，那一会儿咱们就都休息啊，老师姐。所以今天头脑风暴也确实风暴了不少，然后两位连线也都很精彩，很棒啊，然后也很有启发啊，启发。尤其后面南姐讲的这个，就是说什么样啊是真正的啊，就是有可能导致风险出现的这个条件，必要条件啊，条件。我觉得，就是讲的挺好的，挺精准的。一个就是这个收益的上行啊，它要短期快速。 啊，要短期快速，我觉得这个我也是认同的，就是从啊 4.7 快速的拉升到 5.0 以上，对吧，快速上行，我觉得这是风险的征兆。同时需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同时需要的条件就是这个资产的泡沫化程度比较高，比较高啊。这两者接续的话，我觉得确实啊，接续的话，这个就是才是就是比较大的风险隐患和风险信号。而目前这两者呢，从我的角度来看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美股啊，就是美股的泡沫化这个程度，我觉得跟2000年比呢，应该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啊。甚至说它其实你有些人到底说它到底有没有泡沫，其实这都是一个争论。因为如果是站在十年的维度来讲呢，从那个席勒市盈率啊 ，Shiller P/E ratio 啊，就十年经调整的净利润的这个维度啊，就是这个也叫 CAPE ratio 啊，就是 cyclical adjusted P/E ratio 啊，就是这个周期性调整的这个经通胀调整的这个十年周期的拉长的这个来看这个估值水平的话，确实不便宜啊，40多倍，43、44倍啊，仅次于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前。拉长了来看，它确实不便宜。但如果是看近一两年的，啊，这个前瞻的市盈率 forward PE ratio 的话，它又不贵啊，也就是20倍出头，21、22倍，啊，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啊，这样来讲的话，啊，其实短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条件跟2000年纳斯达克的时候啊，或是跟这个22年初啊，我觉得还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好吧，大家这个最后再给大家留这个两分钟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我们就早点下了。今天啊，确实一直头脑风暴啊，都也累了啊。今天还是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今天美股不见得大跌，等你早上起来以后啊，到底能跌多少还很难说的啊，说不定就跌个1%啊，说不定给你收回去都有可能啊。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今天的这个我们连线啊，或者干货多不多啊，干货多的话打个干货多多啊，打个干货多多。现在这么厉害，有些人说现在一点就通啊，他悟性很高啊。对，南姐那个说的很对，一个就是美债收益率快速走强和美元能不能形成共振啊，相互佐证。其次呢，就是说美股本身的泡沫化程度高不高，我觉得这两个角度是非常切实的啊，真切的核心的一个关注的方向啊，关注的就是指标，就是说你如果去看风险的话，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看是没错的。好吧，最后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然后有新来的啊，对年卡有顾虑的先拍个月卡，可以拍个月卡体验卡，去听一下我上周日啊这个会员直播啊，会员内部直播啊，有很多这个干货啊，这个去听，先听一下我们那个上周的一些加播。那这个月卡是个体验卡，月卡是体验卡啊，可以回看过去5期的回放，还有未来4期的直播。目前的这个三个方向，就三个方向还是看好的，之前给大家会员直播讲的三个方向还是看好的。稍后凉水，好，感谢关心啊，感谢关心。好吧，今天还算应该算是干货满满吧啊，也就给大家就是说烧脑了一点啊，这个稍微烧脑了一点啊。其实这种震荡的时刻啊，就是有的时候它挺考验人的啊，就是你对市场的这个挺考验人的，这个确实是不那么容易的啊，是有的时候是有难度的啊，有难度的。费半五个点跌幅，它正常，它本来波动就大，它最近一段时间波动都大啊。好吧，最后再给大家留啊1分钟的时间啊，没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尤其我们这个年卡啊，年卡2980的年卡啊，今天还是拍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啊。海峡啊，那我们就还是按这个事儿吧，还是按这个海峡的这个为准吧啊，不管大家吃到多少肉啊，肉厚不厚。还是以海峡为准，海峡的这个尘埃落定了啊，海峡这个事情敲定了啊，我们就给大家，我们就恢复到3180，好吧，我们价格就提高到3180啊，3180啊，当然可能很多人说你这个海峡估计没希望了，遥遥无期啊，估计你这价格也涨不上去，感觉价格也涨不上去啊，不知道了啊，不知道了啊，很难讲啊，有的时候啊，会员来晚了，总结一下啊。我直播，我看看直播，不知道他会不会留啊？因为现在那个剪辑的同事有时候他可能直接就关了啊。反正如果你要能看到，你就尽快看啊。啊，反正今天讲了很多啊，很多这个重度的烧脑的内容啊，还有核心的连线的内容，好吧？然后 会员直播，上周的会员直播，其实那个给大家讲的那些风险啊、机会啊，就讲的那些啊提示的那些机会啊，讲的那些经营啊、A 股、港股、美股啊，都还目前观点不变啊，还是维持观点不变。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今天还是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嗯，今天就是费半还是比较弱啊，费半就是费半把纳斯达克给带下去了。啊，然后整个存储啊，存储又这个昨天涨得很强，今天又掉下去了啊。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好啊，差不多2小时了啊，感谢大家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啊。